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刚刚呢我们在这个早上的时候呢，这个跟正风专题有相关的，那待会呢一点半呢到两点呢是跟我们的更生有相关的，那也是 You Live Show 与民有约。那么当然呢待会呢会跟我们的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要来一起进入了侯玉仁科长带着我们的台湾更生保护会，也是我们新北分会的陈美霞主任跟我们的黄文志主任更生辅导员。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还会把我们更生产品哦，它是否我们这个更生商家中的指标商品啊，也就是早到幸福。那么这由这个小林因为误触了这个诈欺导致入监哦，那出狱之后呢就申请了我们的新北分会的一个创业贷款，开始一路的由同仁的扶持陪伴，让小林推出了一系列的坚果野枣这样的一个商品，深受了我们消费者的爱护哦，跟爱食哦，很喜欢吃这个早到幸福的感觉。好的，当然呢推陈出新了很多的饼干点心茶饮哦，而且以最新鲜的没有防腐性的这个美食跟伴手礼之下呢，永续的经营也荣获了2015的桃园第八届的伴手礼，也导入了 ISO 跟很多的认证哦，让大家吃得安心，送礼放心，所以早到幸福就让大家吃到的时候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好，那当然呢会来送给大家这样的一个礼盒之外呢，另外呢刚刚的财政部保护您哦，刚刚有三个单位的政风呢，我们在报税以及打诈，还有包含了如何来防止大家哦在税务上面呢不要踩到红线，所以也提供了呢我们的双层玻璃杯，还有我们的卡通擦手巾哦，非常可爱猫造型，还有我们的造型海绵哟，由台北市这个是台北国税局所提供的，所以你看到今天的礼物满满的要来送给大家。当然呢不要忘记了哦，我们首先呢就是直播来宾是谁，还有包含了我们的更生辅导员是谁跟主题。好，举例说他们用时间的爱心呢，让我们的这个更生朋友重新站起来，为我们的司法跟社会之间做最温暖的桥梁。好，所以呢我们的主题就是更生辅导员。好的，当然呢还有就是刚刚讲到了报税114年度的综合所得税的节税申报是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好，有哪一些报税的诈骗例子啊，有些人会利用缴税补税啊，用假的公文啊简讯啊电子邮件啊，简单来讲当你接到的话呢你就直接拨给 165, 他才有办法直接帮你从电话那边直接中断，他就不会再骚扰到你，好，也不会再继续诈骗到你哦。那要提高警觉，这是你我的责任啊，也要让我们的长辈知道哦，要提供给大家。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就要回到台北地检署，也是罗彦琪假事务官时间了。一下停要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医术啊，说到医生啊要有医德，对不对，要有这个人心啊，巷口的医生技术很好，可是天哪，他竟然是秘医耶，怎么会这样呢？可是他也看了我很久了，就是因为住在家隔壁很方便，这样会危险吗？会不会有陷阱呢？有听过巷口神医吗？没有吗？ 我们两个的年代可能没有了。我跟医生两个人一直讲哦，其实当我自己在写这的时候，我想说巷口神医，我有听过摸骨神医啊，对，已经过世了。好，待会来跟大家讲一下，巷口神医技术好，但是他是秘医，好，来告诉大家怎么回事。
Now you're getting tipsy. 别在我的面前装了一块黄金，但是 no, 懒得跟你解释，我就会说 anyway。结果等到上菜，洋葱还是在里面。天才，天才 ，motherfucker 天才，真想一脚天上。我从你昨天先来，料到你的厨师把优点压着天才，配上你。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次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有预告了哦，除了一点半的直播之外呢，还有回到了台北地检署罗彦琪假诉官时间，刚下庭要来解决了，也就是这个医德医德啊。那么今天主题就是巷口医生的技术很好，可是他是秘医，可是呢，这个要如何揭开这个秘医的陷阱？其实我们最容易踩到了，尤其是长辈哦，他可能。以前呢，这个对于医术好有医德，但是他没有执照，我们可能也没有去想到都说他有没有执照哦。那但是现在呢，这个医学越来越发达了，可能你就已经踩到法律的红线。有没有听过巷口神医？好，我跟医学两个这样，我有摸骨摸手。但是我没有巷口好，可是呢，朋友说这个真的很厉害，很灵验，很强呢。可是你知道他背后有没有执照呢？到底这样的一个医疗行为是不是已经触法？有没有危害到健康？其实秘医的问题哦，背后有很多的这个法律责任哦，很容易触法。那当然这一集不只是知识了，我觉得是保护自己跟家人的一个关键资讯。所以 ，anyway， 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了解你家旁边有没有巷口医生，有没有秘医啊？是不是真的发生在你的身上，你都不知道呢？所以要赶快来让彦琪假诉官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
是，当然呢，为什么会今天讲到了这个秘医啊？诶，真的诶，当我写到巷口神医的时候，我真的我不骗你，我第一个反应是我有知道的是摸骨神医耶。哦，巷口神医 ，Oh my god！ 后来想想，对以前的长辈呢，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个医生真的很厉害。可是我们从来不会想说，哎，他到底有没有执照？只是觉得他的医术就是很强很强。可能他的这个药剂哦，下的药量啊，甚至呢，他有哪一些的配这个所谓的秘方等等。好，为什么今天会聊到这个呢？我们来赶快来请教一下假诉官了。
是，我先介绍一下什么是秘医吼。那依照这个医师法的规定啊，它是需要是中华民国的人民，然后才能去通过这个医师来考试吼。那考试及格之后呢，再领有医师证书，那才能够去执行我们的医疗业务。那如果没有取得以上讲的合法医师资格的人，他去执行医疗业务，就像瑶瑶刚刚讲的，长辈去针灸啊，我们这些爱美的女性去做这个割双眼皮啊等等的医疗业务，那他们就是所谓的秘医。对，
这个大家就可以知道。所以依照现在的医师法的规定哦，基本上就是一定，就像我们公务人员国考一样，一定要去考这样子的一个证书，对不对？
是，没错。
那当然这一定是以这个相关科系为主，但是要如何取得这个合法的资格呢？其实它还是有它相关的规定，是吧？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署官了。
是，刚刚有提到他是中华民国人民，那这个部分呢，那我们就是参照内政部主管的国籍法来规定。 那如果他确实是中华民国人民，那一般来讲就通过国内大学的相关医学系、牙医学系、中医学系的毕业证书，那才能够去参加我们的考试。那这个医师、中医师、牙医师呢，他们都是两阶段的考试。那在这个议题呢，还有一个很夯的，就是如果我们持的是国外的大学学历来参加考试，
嗯，
那就是目前的话是必须要通过教育部的学历甄试，看看你这个学历是不是确实是符合我们国家规定的一些大学的学历。那通过这个学历甄试之后呢，才能够再进一步的去考试。那我们之前有提，我们之前新闻呢常常报道，比如说从波兰啊、西班牙啊，或者是一些东欧国家回来的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那目前的话，他们就是在当地还要取得医师资格，
他们好像三年，对不对？跟我们七年不一样。嗯，
对，然后他们还要在临床医疗业务要五年以上的人，才能够去免除这个教育部的学历甄试。那也只是免除这个学历甄试，他们还是必须要跟其他的人一样，去通过个医师的两阶段考试。那这个两阶段考试呢，如果你是持国外学历，在你通过第一阶段笔试的时候，你之后呢必须要到这个卫福部指定的医学院教学医院来去接受临床实作的训练。
嗯，
那这个名额非常非常的少，那一年只有50个或是100个名额才能够去接受这个等于像实习一样。那训练及格之后呢，才能够再去报考第二阶段的笔试。那通过之后呢，才是取得合法的医师资格。所以其实就是看似要在国内去考一个录取率非常低的医学系，或是你想到国外去取得一个相当学历回来，但是这个临床实作的名额其实很稀少，甚至就没有办法去应考第二阶段。所以看得出来，这个我们的合法医师，
嗯，
他们其实取得这个资格都是具有一定的难度了。
嗯，是，其实现在秘医你说他多吗？或者是说现在还是有存在吗？其实还是有的啦。那只是说基本上呢，可能就是说一般的长辈他可能看习惯了，对不对？好，然后他也觉得说还好。不过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医美也出了问题，还有牙医这一块哦。就像刚刚我们检察书官所说的，刘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有很多人会打这个美容针，会自己这个就是会请这个医务人员帮忙打，或者是自己的朋友。他说如果帮朋友打针做简单的医美的话，这样也算秘医吗？
嗯，基本上他如果是有一个侵入性的治疗的话，他其实就是在执行一个医疗业务。
嗯，就像这个减肥针有没有，我们那个糖尿病那个针一样。嗯，
对，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认为可能自己具有这样专业知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无论如何，这可能就真的是我们定义的秘医这样子。
嗯，他说，请问一下，以这样子的话，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在医师法的话，如果真的实际上被抓到的话，那个是罚金额还是罚有刑事还是民事？他想请教。
是。这个根据医师法的规定的话，它是这个有刑事责任。那刑事的话就是那个是6个月以上到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还会再并科30万到150万的罚金。那如果说您如果说是以这个来做获利的话，那我们还会去计算他的犯罪所得，再把它扣下来。
嗯，所以这就是很可怕哦。刘先生，如果说他是这个，他说他是提供场地给别人做医美，他这样也有责任吗？
我觉得这可以要做个案的判断。那有人可能真的是房东，他不知道不知情。那如果说他是知情的，甚至有去做一个
分润啊，
做一个招揽
等等，
甚至招揽做个业务的推广都有可能的话，那很有可能跟这个实际去执行医疗业务的秘医就会变成共同正犯，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
我觉得还是要小心了，特别注意了，对不对？尤其是不管是店家或者是个人，我觉得想你要确定你合作的伙伴或者是你要租给的对象哦，尤其是借场地，这个一定会有所谓的法律责任，连带责任一定有，他绝对不会少，对吧？
对，如果就算是没有刑事责任的话，民事责任还是会有一个
被告、
可以探讨的空，会应该是会被告，但是会就是有一个探讨的空间呐、啊。那如果为了避免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当然常常去这个自己的租客那边走动啊，但就可以了解现场在做什么了。
嗯，是哇，这个这个黄小姐说常见的一些秘密陷阱是不是让民众很容易中招的有哪一些？是不是可以请检察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让大家有所警惕？
对，那目前的话常常见到就是像刚刚提到的中医，那中医是蛮常见的，常常见的案例。那像之前在桃园卫生局那边有查获就是秘中医，那个场所其实是非常的不恰当的，而且在现场会看到很多这个秘中医，他是从国外的网站买到那个没有卫福部核准的针灸针艾条药品，那所以他用的药可能就会是胃镜药，那而且他的环境不 OK， 他的器械消毒不完全，都会增加那个传染病，例如吸肝增加的传染病的风险。所以说如果民众啊要做一些侵入性的治疗，那首先当然是跟这个医生多询问。那基本上我们进去这个诊所呢，那个合法的医师人员他都会佩戴执照，那我们就可以在卫福部的网站上面去查询他是不是合法的医师人员，那就我们刚刚讲的合法医师人员他才会通过完整的专业训练。那这个诊所呢，它也会在明显的地方去张贴这个医疗机构的名称，还有开业的执照。那这个卫生机关呢，他们都会定期去前往评比这样子。然后呢，如果真的是有要用药啊，或者是要用针啊，那他们所拿出的药品跟医疗器材上面，应该都是会有许可证字号。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食药署网站上面的西药医疗器材的许可证查询来确认他是不是有登录。
这个是公开的，好、哦，这个是公开的。
对，还有一点，对，还有一点是，就是民众常会觉得，这个医美，这个中医好像比较便宜耶，就会去给他定
价钱取胜。
对，价钱取胜，但是其实这个收费是有一定的基准的，他们不能开过高。那开过低，但民众也要小心了。
这真的不能开玩笑哦，尤其是你看看前一阵子有很多的自己是美容集团的哦，他也是为了保持年轻，对不对？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故事哦。那这个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除了医生本人，还有哪一些人可能会一起触发？他说，如果说医师没有执照，但是护士有执照，他说这个基本上他也只是招揽客人或者是帮忙，客户来打针安排疗程的话，他这样子也触法吗？
我觉得还是要，就是我刚回到，就可能要看个案。那这个护理师人员他应该会比我们一般的民众可能更具有这个医疗知识，所以他会去协助一个没有医师资格的人去做执行医疗业务，其实是殊难想象的。既然他是具有执照的话，
不要为了那一点钱哦。我觉得真的是不要为了贪，就是想说好假装没看到，反正我有执照，我是正牌的，然后我又每个月有多个几千块哈。不要为了那几千块，因为真的出事情了，真的不是你所想象的，对不对？
是，对，而且如果说跟民众发生了医疗纠纷，很可能就是过失伤害、过失致死都有可能会发生的。
哇，天哪！郭先说，如果一般来讲，我们这样子来讲的话，怎么样去判定医疗行为是不是合法？有没有一些步骤是看人呢，还是看产品呢，还是看地点呢？他说有一些是老医院呢，他现在写。
就我刚刚讲的，他一定会挂一个他的那个
执照啦，对，因为都是
各写字，
他有个班，就是会有一个牌子。
对，
而且还有包含证书会、
就是、
在上面，对不对？
对，没有错。就像我们这样去进去这个律师事务所，他一定会把他的证书挂出来，他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正牌的，一定会挂出来。这个我这么辛辛苦苦的去考试，对不对？
对，我应该要那个方彦琪。那个掌声鼓励一下，真的，真的，真的，因为真的你会发现，你看我们去找律师，是不是每一个大家都要看那个，最好那个扛棒子插的那个根下下，
对，
然后越
对，他就会把他的本名证明写出来。
嗯，对对 对, 对，你就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了，对不对？
是。
嗯，而且地点，我觉得地点哦，这个是否关于那个开业执照，其实简单来讲，刚刚呢也有特别讲到，就是说你还是一进去都一定看到，还有药品，药品，好、哦，这个药品很重要，尤其是侵入性的时候，你真的要很小心，因为药品跟器材它有一些何许的。这个许可证对不对？那个所谓的证字号，科许可证字号对吧？
对，
嗯，这基本上他们都很透明化了啦。
对，
嗯，这个真的是不用担心，而且千万记得不要贪小便宜。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最近很多都是因为医疗行为中哦、特别危险的，就是因为，那个价货比三家不嫌少，货比十家才算好。对，就是哪怕是那个，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想要保有青春，甚至呢想要保有身材，所以呢他们都会去透过一些方式。但是真的这个是很危险的。那如果真的碰到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检举？然后我们自己该怎么做？是不是也可以来提醒大家？
对，大家可以去卫生局或是卫生所去向他们专业的知识网站去询问。然后甚至可以去做个检举。那如果真的是遇到是医疗纠纷，有到伤害，有到死亡的话，这些就是我们司法必须要去介入的。那之前呢，我们有遇过说，就是这个牙医师，正牌的牙医师，他聘请的是秘医来去帮他做事，那他去申报这个健保费用，那这个同样的，他也是列入我们这个违反医疗法的共同正犯。然后甚至他是有伪造文书，然后去向这个诈欺健保署健保点数的情形。
哇，哎，这个很厉害呢。哦，这节是正牌的，但他所请到的是副牌的，
是
应该这样讲嘛，对吧？
对。
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不要去接受一些来路不明的一些这个医美服务啊、医疗啊。然后，通常我们在做这些医疗或这个医美的时候，甚至呢有做一些比较侵入性的哈，不要因为低价或者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自己敏感度要高啦，应该是这样讲。然后一定有它的一个市场行情价吧，对吧？
是，没错。
嗯，还有要请大家不要自己去进一些药品进来，然后请医务人员施打。真的，这个我觉得两边都会有责任的。这个点可能要请
可能要请
我们检察署官来帮大家会诊一下哦。尤其这方面我发现现在已经可能因为网络的发达，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大家都会假后到修补。好，然后就互相的就是会来报讯息，可是问题是或者是集体购采购有没有，然后我们再找一个专业的来打。好，这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因为这个器材啦或者是这个药品啦，它可能已经是集齐的，甚至呢它可能是副牌的都有。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检察官帮大家会诊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部分，其实真的要特别的小心。
是，就是还是要请大家就是要注意，我们医师法都有相关规定，那要取得合法医师资格的人才可以去执行医疗业务。如果大家真的不知道去如何去选择一个正确的诊所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比较大间的医院，大型的医院，可能是类似大型的教学医院都可以去。那如果说这个是坊间的一些诊所，甚至是只是路上看到的一些名片啊，一些广告啊，其实大家都要注意，要小心。那进去的时候呢，可以看看这个医师人员有没有佩戴执照，那这个医师机构呢有没有在明显的地方张贴他的机构的名称、开业的执照，那这些都大家都要小心，要务必再确认。
嗯，是，所以要提醒大家不要开玩笑哈，尤其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因为当我们自己一步错就是步步错，尤其是这个秘密的问题哦，背后的法律责任不是我们大家可以所想象中的，有时候呢这个后悔哦来不及。好，常常人家在讲没有后悔药哦，所以呢这也是危害了整个公共医疗安全，也违反了整个医师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处遇啦，应该是这样讲。那尤其是你不要看医生也是有所谓的刑期哦，好，而且呢有这个刑事跟民事都有哦，对吧？
对，
嗯，所以哦，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罗彦琪检察官哦，下庭就跟大家讲，也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巷口神医。哎呀，让我们大家也长知识了。所以下次哦，记得好好的去检视一下我们所看的医生诊所哈、哦。然后呢，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啦，这是最简单的一句话啦。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彦琪，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大家，谢谢瑶瑶。
嗯，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